一起来到去祈祷。上天父，我们去多谢赞美你。主啊，因为你自己的话语是真的安定在天，你自己的话语是永不更改的。主啊，我们求你来到去帮助，藉着你自己永不改变的话语来到去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让我们今天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一起来到学习，一起来到去苦服，一起来到去遵行，好让我们今天讲的听的都在你面前一起来到蒙恩。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好，今天我们会来到马可福音的系列的讲道。过去那几次的讲道，我们都透过门徒那个的视觉来到去认识，原来耶稣呢是有多重不同的身份的。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个的不一样的教师，然后呢他是一个的大能的先知。再最后呢，来到马可福音第一个的高潮位，就是他们达到了一个的初步的成就阶段了，就是呢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那里呢宣告耶稣是基督，承认呢他就是以色列人那个的期盼的弥赛亚。但是正正在这个的宣认了之后呢，是麻烦帮我按下一下，在这个的认信了之后呢，我们会发现那个的剧情呢开始急转直下了。如果你看幅图都看到有一个的高峰，然后呢突然间急转直下。因为耶稣在这个的该撒利亚腓立比出发，正式呢踏上耶路撒冷之旅，迈向呢这个的十字架的道路。前面那个的旅途呢，如果我们望到的话呢，其实是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来去行的。但接下来的时间呢是用了半年的，那个的节奏时间都是明显呢紧凑了很多。从彼得认信这一刻开始，我们发现呢整个的福音书那个的画风或者那个的节奏变得不同了。第一点呢，就是经文说耶稣不再透过神迹或者比喻来到去间接启示他自己了。在八章三十二节说呢，耶稣开始明明地跟他们讲说话，就是说呢自己即将受死和复活的预告，是完全不加任何的修饰，直接的这样来到去讲出来。所以在这个的单元里面呢，第四个单元里面呢，我们会见到连续出现了三次的重复，就是呢耶稣三次重复对门徒发出那个的即将受死和复活这样的预告。而第二点那个的风格的变化，我们看到就是呢当彼得正确地认识到耶稣是基督之后呢，耶稣却是严严地祝福他们不可以对任何人呢提起这个的尼赛亚的名字。所以尼赛亚呢暂时不是一个呢他期望公开的身份，所以代之的是一个呢另外的身份，就是耶稣他开始反客为主了，他是主动讲出了一个呢他们之前呢可能没有想过或者没有想象过的身份，就是呢人子。我们会发现呢人子这个称呼里面呢，在耶稣这三次预告当中，第八章三十一节、九章三十一节呢，还有刚才我们所读的十章三十三节那里呢，那三段的经文耶稣呢都不约而同这样呢用人子来到去代替了这个的尼赛亚的称号，叫人这样来到去认识他。要明白这一点呢，我相信呢是今日那个的经文的关键。为什么耶稣不再用尼赛亚这个身份期望门徒这样叫他，而是转移用一个叫做人子这样的身份来到去称呼他自己呢？当中有什么的关键的信息我们要想到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我们最简单就是首先去厘清究竟人子这个称呼是在哪里来的，它本身的含义究竟是怎样。有很多的研究马可福音的学者都指出，他说其实这个人子的称呼呢最早可以追溯到去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呢是一个的 預言之書啦，好多嘅篇幅。咁啊預告到咧喺第七章十三節就話：我在夜間嘅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咧好似人子咁樣嘅，駕住雲而來嚇，被領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喺呢段嘅經文入邊咧，人子唔係一個嘅普通嘅稱呼，反而係一個嘅非常之有份量咁樣嘅末世性嘅形象啊！嗰個人子咧係從神嗰度而嚟嘅，最終要得著權柄、榮耀同埋國度嚇。咁但係如果就係從舊約呢個角度嚟到睇嘅時候咧，咁呢個人子嗰個嘅解讀咧，可能唔夠全面啦，因為喺馬可福音入邊咧。耶穌亦都多次用人子，除了形容自己是得榮耀之外，更加說到是自己即將會受苦、受害，然後復活。那就產生一種這樣的張力，就是說一個本來帶著榮耀和權柄的形象，為什麼會跟受苦連繫在一起呢？所以有些意見就是說，其實這個人子英文很簡單，就是叫做Son of Man 嚇，咁冇一啲嘅好強烈嘅神秘嘅色彩嘅，因為咧對於耶穌嘅聽眾嚟講咧，係當時一個咧大家都耳熟能詳嘅詞彙嚟噶嚇。咁啊，因為喺當時嗰啲嘅日常對話入邊咧，被理解為呢個人嚇，或者我呢個人咁樣嚇。人子其實係一個咧好普遍咁樣嘅稱呼，咁所以呢個嘅稱呼亦都或者係強調翻耶穌。他自己有人性的一部分，他也都會好像人一樣會受死、受苦、受害這樣。所以如果我們綜合這些意見來去看的時候，就是說原來人子這個稱號其實是一個很獨特的稱呼來的。一方面他不像彼得宣告基督這個身份那麼吸引人注意，很容易引起人對於嗰個嘅政治領袖嗰種嘅期待，或者一種嘅錯誤嘅期盼，但另外一方面咧，佢又唔係全部忠誠嘅，佢係隱約咧帶住嗰種好似但以理書嗰種嘅榮耀，同埋有一種嘅超越性嘅暗示。所以換句話嚟講咧，人子唔係一個已經被清楚理解，或者唔係一個被清楚定義嘅頭銜嚟嘅，而係一個咧。帶有開放性的一個這樣的稱呼，耶穌就是透過反覆用這個人子這樣的稱號，特別是講到他即將會受死復活的預告裡面，給門徒每一次聽的時候，每一次來到去思想，主啊，究竟這個人子的身份是代表著什麼呢？所以如果說人子不是一個一次性可以被定義的稱號的話，這樣我們可以就說這個人子的身份是需要一步一步這樣透過耶穌的教導和行動被揭開的。我再說一次，他這個稱號如果不是一個完美的定義的話，這樣他是需要一步一步透過耶穌接下來的行動同埋佢講嘅説話咧，嚟到去被解開嚇。咁所以佢嘅意義就係話咧，佢唔係先被理解，然後我哋先去接受，而係話喺呢個嘅跟隨嘅過程入邊咧，這個嘅身份先慢慢得到被理解。咁呢個亦都係馬可福音入邊咧，佢期望我哋對於嗰個嘅人子嗰個回應啊，就好似第十章三十二節到三十三節咁樣描述。他說他們行在耶路撒冷的路上去，耶穌在前頭走，他們就稀奇，跟從的人亦都去懼怕。這個畫面是我們每一個做主門徒那個的真實的寫照。耶穌不是先被人完全理解了他，然後先邀請門徒來到跟隨，恰恰來到相反，他是先是呼召門徒來到去跟隨他，然後先在這個的同行的路上逐步揭示那個的真相。所以跟隨不再是一個的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個的很具體的動作，或者有一個畫面的，就像這個經文所說，耶穌是走在前頭，門徒呢他只能跟在後面，而不是 走在耶稣的前面，甚至不是尝试跟耶稣来到并排而行，纵使他们的心里面是充满了惧怕和疑惑，但是他们应该做的动作就是跟在耶稣的后面。我想这个的画面传递的信息很简单，但是震撼的，因为他直接打破了一种的关于做门徒的迷思。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说，等我完全明白了圣经所讲的时候，我先决定相不相信，等我完全清楚了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我才愿意跟随，又或者等所有的信仰的疑难都得到解释的时候，我才开始跟随这位神。但问题是，如果我们真的要等到完全明白才开始跟随的话，那其实意味着一件事，就是说我们已经将自己放在跟上帝同等的位置那里了，好像我们已经可以站在终点，完全掌握了真理的时候，才决定进不进入这个的信仰。这样的话，人其实根本不需要有信心来到做跟随。所以做门徒那个的本质上面，就是说他们不是跟在耶稣的前面，或者不是走在耶稣的前面来到去验证他，来到去否释他，而是好像马可福音这里所说，是给这位的主走在前面，而我们在后面来到去紧紧来到跟随。即是说我们当中可能有惧怕的，或者有不明白的，但仍然选择在后面来到跟随。耶稣走在我们的前面，这一点呢，对于很多软弱的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呢很大的安慰。但对于一些骄傲的人来说，那我们要小心了，我们有没有走在耶稣的前面呢？因为只有当我们忠实的这样走在这条的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本身那种的恐惧，或者当我们踏上了这条跟随耶稣的道路上面的时候，我们里面那种的真正的惊惶，那种真正的惧怕呢，才会慢慢暴露到出来。因为真正难阻门徒跟随耶稣的，未必是他们不明白的地方，可能相反的，是因为他们搞清楚了之后，有些地方他们不愿意放下，这些地方才会难阻我们不愿意跟随主耶稣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门徒里面那种的惧怕和那种的担心呢，其实开始慢慢浮现出来了。我们会见到在这个单元里面，那个的作者他有一个很工整的写作的格式，就是每当耶稣预告一次他受死和复活之后，紧接着就是门徒出现一些反应，或者一些过度的反应，是一些误解来的，然后耶稣就作出一些教导和修正。所以这个的预告，然后出现了误解，再去修正，这个这样的循环是出现了三次的。每次的出现就好像剥洋葱这样，一层一层这样来去剥开，究竟有什么真正的元素是难了我们呢跟随这个的十字架上面那个的耶稣。我们花少少时间来到去整理一下，在这个表格里面我们都可以看一下，就是在这三次的预告里面，门徒所作出的过度的反应，或者一些误解的反应。在第一次的预告耶稣受死复活之后，我们都记得彼得第一个反应就是拉住耶稣责备耶稣，这个反应呢，其实他不是完全不明白耶稣所说的，只不过呢他是拒绝接受这个的受苦的人子，或者他不愿意跟随他一样这样来到去受苦。但是在到第二次耶稣预告了之后呢，我们就见到了门徒呢，他没有再拉住耶稣或者劝诫耶稣责备他，相反在他们之间呢开始了热烈的讨论，竟然呢在路上面呢争论谁伟大。这次又显明呢他们似乎读懂了某一些部分，他们是期待那个的荣耀的人子到来那天呢 他们将来可以在耶稣身边呢做高位的。而来到今天的经文里面第十章三十五节呢，他们中间甚至呢不再出现一些私底下的讨论了。相反，当中有雅各和约翰呢，他的表现呢尤其积极进取的，他老实不客气了，他们呢都有进一步的行动啊，就是直接来到耶稣的跟前提出一个的具体的诉求，将来要在人子的荣耀里面呢有具体的分配，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一个呢坐在耶稣的左边，这个是一个的莫大的荣耀来的。所以当我们将这三段经文来到摆在一起来到看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耶稣每遇过一次的时候呢，门徒的反应其实是不断这样来到去升级的。第一次的时候呢，我们见到其实是人性那种的难阻，带着一种的情感上面的抗拒，不愿意接受一条呢受苦的道路。但第二次开始呢，就是人与人之间那种的增竞，开始在这个的群体当中呢出现了比较啦、争夺地位等等啦。去到第三次啦，是彼得同是雅各同埋约翰嗰种嘅僭越啦，佢哋试图越过咗其他嘅门徒，直接向耶稣嚟到去提出吓喺天国入边咧要去索求两个好重要嘅职位啊。所以我哋睇到呢三次嘅预告，其实唔系一啲嘅简单嘅重复吓。又或者不是作者没有可以写了他才要重复一些东西，而是让我们去看到，就是说当这个的十字架一步一步逼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人内在那种的抗拒也都随之一步一步这样来到去升级了。由最初开始不愿意来到去接受，到后面呢开始放飞了，开始彼此来到去敬逐，开始主动来到去拿一些东西，显明我们人性深处呢其实是跟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呢本身就是格格不入的。而当这种的人性啊推演到一个的极致的时候呢，我们会见到就好像马可福音四十二节那里所讲那个的真实的情况啊，耶稣就说呢，你们不可以这样做，因为外邦人呢有君王作主治理他们，有大神操权管辖他们。这个呢就是世界呢所默认的一个的终极的秩序了，一条呢要透过竞争，透过不断来到去累积荣耀和地位，来到向上攀爬的道路，最后呢是要得到那个的权力和地位呢作为终点。耶稣当然知道，就是说雅各和约翰他们想坐在左边右边呢，不是为了跟耶稣来到去分担他的重担，他们更加深层的渴望就是呢希望藉着跟随耶稣都是进入回一个熟悉的那种的权力位置里面，因为他们所向往的根本就是世界那个的法则。就好像一套的电视剧所说，就是谁大谁恶谁正确，这个呢先是他们那个的根本那个的逻辑。事实上呢，这种这样的逻辑呢都支配着我们每一天那个的生活。我们不需要说政府啊，或者我们每一天那个的工作的场所。其实在我们自己家呢，我们可能都上演着这种这样的权力逻辑的。譬如在家里面，我们都用譬如用一个的想法，就是说哪个付出得多呢，邊個咧就有嗰個地位嗰個模式。譬如如果你係屋企入邊咧主要嘅經濟來源嘅時候咧，你就可能不自覺咁認為咧自己嗰個嘅聲音應該更加有份量，你應該掌控屋企嘅一切。但另外一方面就係話，如果另外一半係照顧屋企更加多，而冇辦法工作嘅話咧，好可能咧佢心底入邊咧亦都有一種嘅期待，就係話既然付出得咁加多，理應是有更大的話事權和決定權的。所以我們不需要說在這個社會裡面，其實在我們的家裡面，我們某程度好像都是競逐一個這樣的更高的地位，以致 確保我們可以操控到對方。那這個呢就是世界灌輸給我們這樣的模式。對於一個人來說呢，其實他最早去理解到這個的社會的邏輯呢，一種不斷要向上爬這樣的機制，對我來說呢，很可能是一個叫做公開試。公開試我相信絕大部分人呢都有試過。有些人呢可以讀到書繼續，有些人呢沒辦法繼續升學。但其實你不要以為呢只是得那些升不到學的人去才覺得沮喪，其實就算讀到的話呢，如果他自己讀不到他自己理想當中那種的科目，甚至是那些神科的時候，那種的失望，那種的悔恨呢，其實很可能呢比那些讀不到的更加大。但有時又是我聽到一些的見證，就話就算讀到那些的神科，那又怎樣呢？我曾經聽過一個分享，就是說呢，在一個的醫生的團契裡面，其實醫生呢他都會彼此來到去競爭。有一個弟兄呢就是說，他因為自己的配偶不是好像其他人那樣都是醫生，他的配偶呢只不過是一個醫護，他覺得耿耿於懷，耿耿於懷，其實已經很不錯了。但是呢對於他來說呢，都是有那種的放不低那種的心理。人似乎就是呢生來是不斷來到去勝過其他人，來到去證明自己的價值。這個呢就是社會教導我們那種的權力的邏輯。所以經歷了很多這些的譬如公開試的洗禮之後呢，我們會見到有很多人會一下子成長了的。對於我來說呢，我在當中有一個的很大的震撼和發現。我去想就是說，如果人生還有這麼長的時間都要用這種不斷向上爬的心態來去度日的話呢，其實是很辛苦的。這種這樣的邏輯不會因為你達到了目標而去停止的，它只會不斷來到去轉移目標，不斷還有下一個的目標。再者真的稱得上成功的人有多少呢？就好像剛才那個醫生的例子來說，他都覺得自己未必是成功的。其實是在這個社會裡面呢，被認為不成功的人才是絕大多數。那他們是可以怎樣自處呢？這個的問題呢一直都成為了我考完試之後呢一個這樣的思考和經歷。所以這些這樣的經歷呢也都推動了我去認識這個的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呢我在大學呢第一日註冊那天呢已經決定信耶穌了，即刻去決志了。當然呢我不是在信主那一刻就即刻找到了當日那個答案，相反在那個過程裡面呢逐漸去發現基督的信仰所提出的正正呢就是跟這個的世界所提出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這個世界的方法呢是不斷的向上來到去攀爬的，但耶穌基督所提出的是一條呢向下移動的或者向下發展的道路。那我們要去看看第44節去到45節，剛才都讀了，就是說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要作眾人的仆人，因為人子來不是要受眾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耶穌這裡提出了一個呢顛覆性的教導，是吧？如果大家有去過一些教會學校讀書的時候，可能都有個這樣的教訓，就是說非以逆人乃逆於人。這個就是對於這個的世界的理解另外一種的反轉，就是說如果向上是意味著要身居高位的話，要去掌控主導一切的話，在信仰的世界裡面它是強調一種這樣的向下的邏輯的，主動選擇放棄自己那個的身份和權利，甚至呢願意為其他人呢來到去付上自己那個代價。嗱，呢點我相信呢不需要過多的解釋的，因為呢其實大家都明白。但是那個的難度就是話呢，這個的教導呢是一個的知易行難的一句的說話。因為曾幾何時呢我們都想嘗試來到去效法主耶穌這個這樣的模式，但是很多時呢實踐起上來呢 會覺得很勉強，又或者實踐起上來覺得有些四不像這樣。為什麼這句的說話這麼容易明白但是這麼難做呢？這樣我相信呢，當中其實我們忽略了後面那句呢是很關鍵，就是記得非以逆人乃逆於人，但是其實後面那句呢才是重點的。耶穌說呢，其實他這樣做有一個目的，他就說呢，他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當中這個的含義呢是很重要，也是很關鍵的。這句話呢之所以這麼重要呢，其實是因為在這三次的預告裡面呢，前兩次耶穌他根本沒有講到為什麼自己要去受死的，但去到第三次的時候呢，他終於講明了目的了，就是說呢，原來他這樣做是為了要作多人的贖價。這裡呢有兩個關鍵的詞語，第一個呢就是多人，第二個呢就是贖價。我們首先要去看看多人究竟是指什麼人。如果我們比較前面那兩次預告的話，其實這次的預告呢再一次提到有猶太人的宗教領袖，但 是增加了新的對象的。增加了什麼新的對象呢？就是說他要交在外邦人，就是說那些的羅馬的政權當政的人身上。那些的人有什麼的特權呢？那些人是要戲弄他，要吐唾沫在他面上，要鞭打他，要殺害他的那些人。耶穌很清楚是為各式各樣的許多人受苦，除了那些的卑微的貧苦大眾之外，其實這個的經文更加清楚地講到，是包括了那些的猶太的領袖和外邦的領袖，那些可以有權柄來到去羞辱人，那些能夠操控人生死的權力人士，他亦都是為了這些人而死的。為什麼要為這些人而死呢？這些人去吐唾沫在他面上鞭打他、殺害他，他為什麼要為他們而去死呢？後面這句也很重要，就是說 他這樣做呢是要為他們作一個贖價。贖價這個的意思呢，在原文就是說贖金 Ransom。 耶穌是為這些人呢繳交了一個的贖金。今天呢我們教會很少用這個字，或者贖價或者贖金這個字，因為呢在早期教會裡面呢曾經引起過一個呢很大的釋經的難題，就是說如果耶穌的犧牲是為這班人交了贖金的話，那交給誰啊？這些贖金是不是交給魔鬼啊？抑或是交給其他人啊？這樣後來呢發覺不是很行得通的時候呢，就少用了這個這樣的講法。但如果用今天的釋經的角度來去看的話，這種的解釋呢又有少少過分的詮釋了，因為呢他忽略了這個字其實是要傳遞出一個很明顯的象徵性的信號，就是釋放，將在囚牢裡面的人釋放出來。有些人是坐在監的，要將他釋放出來。今天我們都知道這個的囚牢就是罪的那個監獄，但如果比較仔細的來到去看，在這三段的預告裡面呢，其實有一個很明確的訊息，就是說這個的囚牢無論是對於那些的門徒或者對於這個官長來說，他們都是有一個的相同的囚牢，就是說呢他們都陷在那種的權力的監獄裡面，他們沒有辦法自拔，他們一定要去爭那個高位，他們一定要去操控人的生死，他們沒有辦法自救，也沒有辦法來到去自拔。這個呢就是人間那個的困局了。所以耶穌這裡去提供那個的真正的拯救的方案呢，一方面就是做一個的榜樣給我們看，他是可以反其道而行的，要效法他去行走那條向下移動的道路。你越是高位的時候呢，你是越是要學習犧牲和捨棄，但這一點是不夠的。我們不可以忽略另外一點，就是說那個的受苦的人子同樣呢亦都是復活的人子。復活的人子意味著什麼呢？就是說如果耶穌沒有復活，他做個榜樣呢， 那個問題就大了。那個的榜樣就意味著呢，人間那個的權力似乎都是認為自己對的，就好像在十字架下面那些人嘲笑耶穌說，如果你這麼厲害，你這麼有 power 的話，你可以自己從十字架底下下來啊。耶穌這種這樣的卑微呢，對於他們來說呢，根本是不屑一顧的。他們仍然認信那種的人間那種的邏輯，誰大誰惡就是誰是正確，這種的邏輯是對的，如果復活沒有發生的話。但如果復活真的發生的話呢，那我們要去想一點很重要的話，就是說其實復活不單單只帶來我們將來的盼望，其實復活說明了一樣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說呢，對於那些在權力酬勞的人裡面呢，他有一個好消息，耶穌從死裡復活，正正就是呢，上帝為耶穌這條向下行走的道路呢，作出一個有力的平反。正如保羅說，上帝的智慧在那些今世有權有位的人來說，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夠知道，如果知道的話，他們就不會將那個榮耀的上帝釘在十字架上面。看到嗎，就是說十字架的信息表面上呢，就是人間秩序或者人間的權勢對於上帝那種的審判，好像是人是有一種的得勝了，贏了上帝了。但其實十字架的復活呢，就是上帝對於這個的人間的權力的秩序有一種的翻轉，有一種的審判回他們。他宣判呢，就是說這種以誰惡、誰大、誰正確的權力邏輯呢，根本是不行的，根本在上帝的眼中是無效的。所以其實十字架的復活是作為一種的權力的撥亂反正，它帶給我們真正那種的釋放，就在於呢，人被釋放不單單只從我們今天那種做錯事那種的罪疚裡面釋放，更加是從那種的錯誤的世界觀、對權力那種的幻想裡面呢釋放出來，不再妄想做這個的權力的奴隸。所以唯有明白這一點的時候呢，我們才不會錯誤地來到去應用十字架那個的道理。就好像我們今天有很多的女權主義者去說，其實在歷史上面呢，背十字架呢很多時候呢都被濫用了，譬如用在說要女性去忍受那些的家庭暴力啦，要那些的弱勢的群體去接受不公義啦，要人保持沉默不要做反抗這樣。這些的尖鋭的聲音當然我們不需要全盤來接受的，但是有去值得思考的地方。因為耶穌背十字架那個的意義最終的目的是為了什麼？就是為了去揭示這個人間制度那種的不公義嘛，那種的無效性，還有呢要去釋放那些被權力核制了那些的囚奴。所以如果我們勉強其他人來到去背十字架的話呢，特別我們去勉強那些的弱勢人士來去背十字架的話呢，其實這樣反而有機會助長了那種的不公義的權力的制度，繼續將那些的弱勢的人士囚禁起來。事實上教會裡面未必會這樣發生，但有時我們可能作牧者也好，或者作領袖也好，都會不小心去勉強其他人來到去背十字架，以為受下苦這樣對你來到去有益，鍛鍊一下你這樣。咁當然我不排除這樣是會幫到他們成長，但是如果對方他不是主動的這樣迎上這個十字架，更加如果他沒有好像耶穌這樣帶著盼望的去背這個十字架的時候呢，有時我們那種的勉強可能會適得其反的。因為對方只不過是因為我們的身份或者我們的權力而勉強來到配合，勉強來到順從。其實我們教他什麼呢？其實教他走回那條社會權力邏輯那條的路，誰大就順從誰。但我們不是引導他們走真正那條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怎樣不將那些難背的十字架加在其他人身上，
或者先是我们每一个人开始背我们十字架的第一步。听不听到？即是我们为什么这么难去背上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呢？其实不是我们自己开始，而是说我们有没有很经常将十字架勾在你身上呢？我们有没有将那些不正确的权力或者不正确的身份的逻辑加在其他人身上呢？如果我们经常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没有办法背好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所以这个的十字架的道路告诉我们是一条向下移动的道路，但是这条向下移动的道路那个的核心的精神不在于受苦的，受苦只不过是一个的过程，因为十字架的道路真正的核心在于释放，将我们从各种人间的权力各种的人间的囚牢里面释放出来。这个呢才是耶稣他说他要舍命作多人赎价那个真正的意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去多谢你，你藉着自己那个的受死和复活的预告，你都显出我们作主门徒要去跟随你那种的难度。但主，我们也都感谢你，你在这个的背后也都展示了真正那个的跟随的方法，那是一条向下移动的道路。但求主来到帮助，让我们不是没有意义的这样来到去背这个十架，也都不是、真的带着一种不愿意这样的态度来到去背十字架，而是我们去看到盼望，看到那种的荣耀，看到那种的释放底下来到去主动背上我们的十字架，也都帮助我们不要将难背的十字架加在你身上，让我们学习怎样来到去背好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再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